如实之见，问答五，问五之十一。既然我们无法在定中见到佛陀，我们能否以神通力见到佛陀，并与佛陀讨论佛法？答：五之十一，不能。神通当中有一种称为宿命通，如果禅修者具备这种神通，并且曾在过去生中见过佛陀，他只能照着过去的经验那样见到佛陀，而不是新的经验。如果他曾在过去生中讨论佛法，那么也只有旧的问答，不可能有新的问答，这就是宿命通。问答六，问六之一，修行安般念但无法见到禅相的禅修者，应如何检查自己的身心，以便他的修行能提升乃至达到禅那？换句话说，禅相的升起需要哪些条件？答：六之一，无论哪一种修行法门，持续不断的修行都是必须的。修行安般念时，无论身体处在哪一种姿势，你都必须专注于呼吸的气息，并且要以尊重的态度如此做。当行立坐卧之时，你应只注意气息而已，不应远取气息以外的对象，以及不应注意其他的对象。尝试停止胡思乱想，尝试停止交谈。若你持续不断如此尝试，定力将会慢慢进步。唯有身强有力的定才能产生禅相，若没有禅相，则禅修者无法达到禅那，因为安般念禅那的对象是安般念四相。问六之二，坐的姿势会影响初学者专注与进入禅那的能力吗？有些禅修者坐在凳子上修行，他们能否进入禅那？答：六之二，对初学者而言，行住坐卧四威仪中以坐姿最好修行，但是那些在修行安般念方面有足够波罗蜜的人，能以任何姿势轻易地进入禅那。修行到功夫纯熟的禅修者也能以任何姿势进入禅那。因此如果有足够的波罗蜜或者是功夫纯熟的禅修者，坐在凳子或椅子上也能进入禅那。在这里，舍利弗尊者与须菩提尊者是很好的例子。舍利弗尊者是灭尽定的精通者，入春托钵时，他在每一家门口接受供养之前，总是先入灭尽定，唯有从灭尽定出来之后才接受供养，这是他一贯的做法。须菩提尊者是慈心观的精通者，他在每一家门口接受供养之前，总是先入慈心禅，从慈心禅出来之后才接受供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希望施主得到最大的利益，他们了解如果他们这么做，无量及超胜的善业将在施主的心路过程中产生，他们对施主有充分的慈悲，所以愿意如此做。你应以同样的态度来考虑安般念禅那。问六之三，安般念第四禅的对象是什么？如果在第四禅已经没有呼吸，那么还有禅相吗？答：六之三， 虽然在安般念第四禅中已经没有入出席，但是仍然还有安般念四相。在这种情况下，安般念四相可以称为入出席，因为安般念四相乃是依靠自然的呼吸而产生。无碍解道的注释以及清净道论的注释都解说到这一点。问六之四，禅修者能否直接从安般念进入无色禅，或转修慈心观？答六之四，从安般念第四禅无法直接修行无色禅。为什么呢？因为无色禅之产生必须先除去片相，若不除去或拔出片禅相，则禅修者无法达到空无边处禅。除去片相之后，专注于空间，空无边处禅的对象将会升起。当禅修者见到空间时，他必须逐渐地将空间扩大。当空间向各个方向扩展之后，片相将会消失，禅修者必须将此空相继续扩展到无边宇宙，此空相是空无边处禅的对象。接着是无边处禅的对象是空无边处禅心，无所有处禅以空无边处禅心的不存在为对象，非想非非想处禅的对象是无所有处禅心。所以四无色禅以片处的第四禅及片相为基础，若不除去片相，则无法进入无色禅。因此若禅修者修行安般念达到第四禅之后，接着想进入无色禅，首先他应修行十片达到第四禅，然后才能进入无色禅。如果他想从安般念第四禅转修慈心观，这是可以办到的，没有问题。他必须借着安般念第四禅的光来照见慈心观对象的那个人。如果他的光不够强，那么可能会有一点问题，但这种情况很少见。若他达到第四禅，尤其是白片第四禅之后，修行慈心观会很快地成功。因此在白片之后，我们教导禅修者修行慈心观。问六之五，如何才能决定自己死亡的时间？答六之五，如果你修行安般念达到阿罗汉道，则能确定地知道自己般涅槃的时间。清净道论提到一位在行走时证入般涅槃的大长老，首先他在自己行禅的道路上画一条线，然后告诉一起修行的道友说，当他走到那条线时将入般涅槃。结果完全如他所说的情况发生。对于还未证悟阿罗汉果的人，如果能修行缘起法，透视过去、现在、未来的因果关系，他们也能知道自己的寿命，但无法像刚才说到的大长老那样准确。他们无法知道确定的日期，只能知道将死的大概时间。然而他们乃是依照业果法则而般涅槃或死亡，并非依照自己的意愿。这里有舍利弗尊者所诵的一首偈颂：我不爱生也不爱死，只是等待般涅槃的时间，好像官府职员等待分发薪资的日子一样。在他希望的时间死亡称为觉意死， 这种觉意识通常只有波罗蜜成熟的菩萨才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投生于天界时，在那里没有履行波罗蜜的机会，他们不想浪费时间，所以有时会下定决心要觉意识，即在他们决定要死的时候死亡，然后投生到人间，继续修积波罗蜜善行。问六之六，若有一天我们会发生意外事故而死，如飞机失事，我们的心能否在那时离开身体，以便不受任何身体的痛苦？如何才能办到？在那时，禅修者能否凭借修行的力量而无畏自在？这需要什么程度的禅定？答：六之六，所需要的禅定程度是如意通的程度。在那时，你可以尝试借着此神通而逃脱危险。但是，如果你有已经成熟、正要产生果报的恶业，那么你应记住目犍连尊者的例子。他专精于神通，但是在恶业成熟的那天，他无法进入禅那，这是因为成熟之恶业力量的缘故，不是因为烦恼或五盖。所以强盗们能将他的骨头打碎得像米粒一般细。当强盗们以为他已经死亡而离开之后，到那时他才能进入禅那而回复神通力。他下定决心使身体回复正常，然后来见佛陀，请求佛陀准许他入涅槃。接着他回到迦拉席拉僧寺，并且在那里入般涅槃。在这个例子里，成熟的恶业产生果报，唯有在受报之后，业力才会消散，那时他才能回复神通力。同样地，如果你没有即将成熟的恶业，而且有神通，你能尝试从空难中逃脱。但是普通的禅那或观智不能解救你脱离此危难。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会遭遇这种意外事件的理由，通常是因为恶业已经成熟的缘故。心无法离开身体，因为心必须依靠身体的六处之一才能升起。六处乃是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身净色与心所依处。这六处都在你的身体中，生在人世间，若不凭借任何一处，心则无法升起，因此心不能离开身体。然而如果你有禅那，我们建议你在发生危险之时迅速地进入禅那。要做到这点，需要充分练习入禅的功夫，若无充分的练习，则不可能做到。如果你能在那时进入禅那，则因为禅那善业的缘故，可能有机会脱离危险。但我们无法保证确能如此。万一在禅那中死亡，你能在死后投生到某一层梵天，那必须一直到死亡的刹那都还保持在禅那中才行。如果你擅长于观禅，那么在危险之时，你应再度修行观禅。你应辨识行法或有为法无常、苦、无我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同样需要先有充分的修行。如果你有充分的修行，并且在死亡发生之前能彻底地修行观禅，你可能会证悟某一种道与果。 若是如此，死后你将投生于善道，若你证悟阿罗汉果，则能进入般涅槃。然而万一你既没有神通或禅那，也不能修行观禅，你仍然能凭借着善业而逃脱。如果你有够强而且能导致长寿的善业，则也可能逃脱那次危难，正如摩诃迦那迦菩萨的例子。问六之七，证悟道果的圣者不会再退为凡夫，这是正性决定的法则。同样地，得到受记的人不能放弃菩萨行，这也是正性决定的法则。但是佛陀宣称一切法都是无常，上述所说正性决定法则是否符合无常的法则？答六之七，在这里你必须了解业的法则。恶业产生恶报，善业产生善报，这是恒常不变的法则。若是如此，那么善业与恶业是常还是无常的呢？请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认为善业是恒常的，那么请思考这点，现在你正在听闻佛陀所教导的阿毗达摩，这是闻法的善业，这善业是恒常的吗？请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善业是恒常的，那么在这一生当中，你将只有这个业，没有其他的善业或恶业，你了解吗？善业产生善报，恶业产生恶报，这是恒常的法则。但是我们并未说善业与恶业本身是恒常的。善思与不善思称为业，这些业一升起之后就立即消灭，这就是无常。无常是他们的本质，但是业力仍然存在名色的过程当中。假设这里有一棵芒果树，现在树上没有果实，但是终有一天它会结成果实。你可以说能产生果实的那个力量存在芒果树中，那个力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研究了树叶、树枝、树皮与树干，仍然无法找到那个力量。但是虽然看不到那个力量，我们不能说它不存在，因为终有一天芒果树会产生果实。同样地，我们并没有说善业与恶业是恒常的，我们说业力以潜在力量的形式存在于名色的过程中，并且有一天当此力量成熟时，它会产生果报。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正性决定。我们说道法是正性决定的法，但是我们并未说道与果是恒常的，它们也是无常的。可是道智的力量存在于证悟道果与涅槃者的名色过程中，那个力量也称为正性决定，它能产生一层比一层高的果位，而不能产生较低的果位，这也是恒常不变的法则。在此你应当考虑到证悟阿罗汉果是不容易的，必须付出极大的精进来修行，同时坚强的毅力也是必要的。例如我们的释迦牟尼菩萨在他的最后一生中，为了证悟与一切之智相应的阿罗汉果，非常精进地苦行了六年，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的艰难。因此如果经历无数艰难而证悟阿罗汉果之后，他又再变成凡夫， 那么修行的成果何在呢？你应仔细思考这一点。现在我要解释在什么情况下菩萨能得到受记。具足下列八项条件时，他能够得到受记：一、他生为人；二、他生为男人；三、他有充分的波罗蜜，只借着听闻佛陀讲说关于四圣地的短记，就足以证悟阿罗汉果。这意指他必须曾彻底地修行观禅，达到行舍智；四、他见到佛陀；五、他出家为隐士或比丘；六、他修成八定与五神通；七、他具备能接受受记的充分波罗蜜。这意指他必须曾于过去生中修行证悟一切知智的波罗蜜，因此他能够从佛陀那里接受受记。换句话说，他必须曾在过去佛的教化其中播下一切知智的智慧与正行种子。根据《耶稣陀罗譬喻经》，后来的悉达多太子与耶稣陀罗公主曾在数千万尊佛面前为释迦牟尼菩萨的一切知智而发愿，并在这些佛的指导下修行所有的波罗蜜。八、他具有想要成就一切知智的强烈意愿，此意愿需要多强呢？假设全世界充满炽燃的火炭，有人告诉他说，如果他能从世界的这一端走过炽燃的火炭，到达世界的另一端，则能成就一切知智，他必定毫不犹豫地走过那火炭。现在我请问你，你愿意走过那炽燃的火炭吗？且先不用说充满整个世界的火炭，如果从台湾到缅甸帕奥村的路上充满火炭，你愿意走过它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能以那样的强烈意愿证悟一切知智？菩萨愿意走过炽燃的火炭，这就是要证得一切知智的强烈意愿。如果菩萨具足这八项条件，他必然会得到佛陀受记。我们的释迦牟尼菩萨在燃灯佛时，是一位名为善慧的隐士，他具足这八项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得到燃灯佛如此的受记。在过四阿僧祇劫与十万劫之后，你必定会证得一切知智，而且你的族姓为乔达摩。为什么说受记是肯定的呢？因为它不会改变。我们并没有说它是恒常的。燃灯佛的名色法是无常的，善慧菩萨的名色法也是无常的，这是事实。但是只要菩萨还未证得一切知智，这里的业力是不会消失的，燃灯佛的话也是不会改变，不会是虚假的。如果那些话改变了，则受记就不是真的。那么就有另一个问题产生，即佛陀会说假话。佛陀唯有见到上述八项条件都具足时，才会给予受记。例如，当一个精通农业的人看见一棵香蕉树时，他能告诉你，这棵香蕉树将在四个月后产生香蕉。为什么呢？因为他精通农业，并且他看到香蕉树长出的花与细叶。同理，当某人具足上述的八项条件时， 佛陀能够看见他将能证得一切知智的果，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能够给予受记的原因。在燃灯佛时，我们的释迦牟尼菩萨是善慧隐士，是一个凡夫，在最后一生证悟成佛之前，他还是一个凡夫，唯有在证悟之后，他才成为释迦牟尼佛。在证悟与一切知智相应的阿罗汉道之后，他不能改变他的阿罗汉果位，这是正性决定的法则。这里正性决定的法则指的是阿罗汉道的结果不能改变。在此我们并未说阿罗汉道是恒常的，我们说阿罗汉道的结果是一种不能改变的业力。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阿罗汉道将产生阿罗汉果，这是必然的，而且阿罗汉道将灭除所有烦恼、所有恶业与所有善业，这也是必然的。这些烦恼、恶业与善业若未被灭除，则将于般涅槃之后产生他们的果报。这种业果法则称为正性决定，它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正性决定与受记并不违背无常的法则。在此我想再多做一些说明，单靠发愿或向往并不足以证得一切知智。当菩萨接受受记时，他们必须已具足上述的八项条件。再者，单靠受记也不能产生成佛之果，即使在得到受记之后，他们仍然必须继续修行，以圆满三种层次的十波罗蜜。一，他们必须借着牺牲儿子、女儿、妻子与外在财物来履行十波罗蜜，这是十种普通波罗蜜。二，他们必须借着牺牲自己的肢体与器官，如眼睛、手臂等，来履行十波罗蜜，这是十种中等波罗蜜。三，他们必须借着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履行十波罗蜜，这是十种上等波罗蜜。